创世纪十五一至六章。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的赏赐是很大的。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一向都没有孩子，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这样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了。亚伯兰又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继承人了。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亚伯兰说，这人必不会做你的继承人，你亲生的才会是你的继承人。于是领他到外面去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加拉太书三章一至二十九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现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想问你们这一点，你们接受了圣灵是靠着行律法，还是因为信所听见的福音呢？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开始，现在还要靠着肉体成全吗？你们受了这样多的苦，都是白受的吗？恐怕真是白受的了。那么神赐圣灵给你们，又在你们中间行神迹，是因为你们行律法，还是因为你们信所听见的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信息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第十节，凡是靠行律法称义的，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诅。很明显，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本来不是出于信，而是说遵行这些事的人就必因这些事而活。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圣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样亚伯拉罕所蒙的福 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照着人的常理说，一个立好了的约，虽然是人所立的，却没有人可以废弃或增加。那些应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神并没有说给众后裔，好像指着多数，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裔，指着一个，就是基督。我要这样说，神预先立好的约，那430年后才有的律法，不能把它废掉，使那应许落空。因为所承受的，如果是出于律法，就不是出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那么，为什么要有律法呢？是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的。直到那得到应许的后裔来到，律法是借着天使经中保的手设立的，中保不是为单方面的，但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和神的应许是对立的吗？绝对不是。如果所赐下的律法能使人得生命，义就真的是出于律法了。但圣经把所有的人都圈在最终，好把那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赐给相信的人。但信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在律法下被囚禁，被围困， 直到那要来的信的道理显明出来。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成了我们的启蒙老师，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但信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就不再在启蒙教师之下了。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神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如果你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谢谢 Testing， 谢谢琳娜姐妹为我们读经。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副传镇华文部里面的其中一位长老。今天的讲道呢，没有投影的，你手上呢一定要拿着那个周刊，要一直跟着那个经文。我们有那个特别大帐呢，给我们乐龄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一定要拿着那个经文来看，才能够跟得比较好。弟兄姊妹，请想象一下，你和东东呢一起在国家传染病中心 NCID 工作，有一位同事的医生呢，三个礼拜前就打了第一支针 Pfizer， 今天呢他忽然间说，我不要打第二支了，我要靠做运动吃 Vitamin C 来抵抗病毒。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医生同事跟你说这样子的话，你会对他说些什么呢？不知道东东他在线上啊，你会对你的同事说些什么呢？ Dr. Chen 啊，你还好吗？是不是压力太大了？你都知道 Pfizer 跟 Moderna 的功效，你也接受了，打了第一支了，三个礼拜前你告诉我轻微发烧，左手疼痛，就是说那个疫苗开始起作用咯。为什么你中途放弃呢？为什么你如此的矛盾呢？从疫苗开始却要转去完全不能够抵抗病毒的途径，之前的苦不是白受了吗？你不是辜负了我们政府给你免费疫苗的苦心吗？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比打疫苗呢严重很多倍啊。天心牧师已经跟我们交代了，有搅扰的人要加拉太信徒行隔离，守律法来成为神的家人。有不少的信徒呢从信心开始却受迷惑，要转跑道去跟随那一些依靠律法的人。保罗非常的激动，刚才琳娜姐妹为我们的读经两次骂他们无知愚蠢。在第二到第五节的时候呢，如果你看你的经文呢，保罗就告诉他们，加拉太人啊，你们可不可以坐下来想一下，回想你们是如何得救的？你们都是听见然后信福音就领受圣灵，对吗？圣灵给你们力量，以致你们能够为福音受苦，对吗？神透过圣灵在你们中间行神迹，行超自然的工作，对吗？你们没有遵行律法就领受了圣灵，不是吗？既然因相信所听见的福音领受圣灵了，为什么你们如此矛盾，离开福音去依靠行律法呢？你这样是很无知、很愚蠢、很严重的错误啊。弟兄姐妹啊，你不要说这个遵行律法的这个诱惑啊与我无关，你先不要很骄傲的说保罗在加拉太书的警告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啦，我又不是犹太人，我又没有说要去割包皮遵守犹太人的节期还是律法。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些单纯耶稣以后成为基督徒多年之后呢，我们的生命 开始成长，我们渐渐有一些主的样式的时候呢，我们会面对一个危机。那个的危机就是我们会从单单信靠耶稣呢，转去开始信靠自己的好行为啊。当你有这样子的时候，这是你要知道，加拉太书要告诉我们，这是很无知而且很危险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不要笑加拉太人笨，也不要说呢我没有好像 Dr. Chen 那样了，其实政府给我的疫苗啊，两次我快快都打了。打不打疫苗是小事，要知道如何继续直到完成信仰的跑道，才是关乎生与死、永恒蒙福或永恒咒诅的大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请灵性的，请细心的聆听保罗的信息。保罗要为我们提出三个关乎因信称义的真理的要点，他要回答我们刚才问的问题，如何继续直到完成信仰的跑道。他给我们三个要点，第一，六到九节，当效法亚伯拉罕的信的信心，凭信心得福，那个是第一。第二，十到十八节，律法不是领受圣灵的途径，应许才是。最后你就会问说，哎呀，这样子的律法有什么作用呢？摩西所传递的律法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所以第三，十九到二十五节，律法呢是启蒙教师，要领人归向主耶稣基督。这个经文的总结呢是在第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要告诉我们，不论国籍、背景、年龄、学历、阶级，我们都因信基督成为神的家人了，可以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了。保罗写这一篇经文，在这一章里面，他的目的呢是要我们稳稳地扎根在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上。弟兄姐妹，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进入要点了。要点第一个，讲到旧约吗？犹太人呢最为尊敬的莫过于亚伯拉罕了。保罗呢要读者们首先看见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最佳榜样，所以第一个要点是当效法亚伯拉罕，凭信心得福。那一段的经文第六到九节呢，就是回到主前一千八百年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那个故事了。刚才琳达也为我们读了，那一天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主动向他立约，叫他到外面去。亚伯拉罕啊，你看一看上面，你看到星星吗？你可以数一下吗？你能不能够把他们数得清楚呢？然后对亚伯拉罕说，你知道吗？你的后裔啊要这么多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老了，还没有儿子，他却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会赐给他像天上星星那么多的后裔，神就应着他的信算他为义了。这个是第六节的教导，你看到吗？亚伯拉罕蒙福呢是本于信，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说继续读旧约创世纪的话，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过后他的确有受洗受割礼，也有不少关于他的生命的故事，有一些好的行为，也有一些软弱的表现。如果熟悉旧约故事的啊，有上儿童主日学的，可是好行为坏行为呢不是关键。保罗说关键是信心，亚伯拉罕信神是他一生蒙神悦纳称义和蒙福的原因。所以保罗在第七节说，好像亚伯拉罕那样信神、对神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在第八和第九节呢，保罗也继续的解释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呢，是要透过信心传给万国万民的，包括传给你和传给我。那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读第九节啊。 所以你一定要拿着那个周刊啊，一起读第九节，如果你看得到的话，一二三，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原本我想要唱一首歌给大家听的，那个Father Abraham has a son has Father Abraham 那首歌，那些教主日学的老师都记得那首歌。弟兄姐妹，第一个要点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因此我们当效法亚伯拉罕，凭信心得福。第二个要点，律法不是领受圣灵的途径，应许才是。我们走进了第二段的经文了。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引用了犹太人最熟悉的摩西五经里面的经文。保罗呢去到生命记第二十七章，在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的时候呢，摩西严肃地吩咐全体的以色列人，叫他们遵行神的诫命和律例。如果你看这个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的话，摩西一条一条的诫命读出来给他们听，然后他每读了一条诫命的时候呢，他就说，如果你没有遵行必受咒诅，然后他再读一条诫命，如果你没有遵行必受咒诅，然后他又再读一条诫命，如果你没有遵行必受咒诅。那么保罗呢就引用生命记二十七章里面的最后一节的经文，就是一个总结的经文，凡不常常照着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的，都被咒诅。这个雷声很恰巧啊，弟兄姐妹啊，对于我们罪人而言啊，这实在是困难啊，这实在是一条绝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即便是曾经最为激进、最为热心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保罗啊，他也清楚知道，依靠遵行律法呢，不是人能够做到的。所以你看你的经文，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十一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很明显，很明显，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的。就是说，在无所不知的神面前啊，大家摸着良心，心里有数，我做不到。我真的无法靠遵行律法来赚取神的接纳。然后保罗说，圣经也就是旧约的先知呢，他们也宣告了，他说，其实义人必因信得生，不是靠遵行律法，义人必因信得生，在旧约就已经宣告了。弟兄姐妹应该还记得吧，因为在我们的哈巴谷讲道系列的敏恕传道已经跟我们清楚讲解哈巴谷书了，大家都记得那一个先知的宣告对吗？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基本上呢是依赖人的努力和行为，律法不是以信心为本的。然而除了上帝亲自差遣的那一位之外，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因此要靠自己的努力和遵行律法称义的人呢，最终一定会失败、失望、感到迷茫，最终呢其实是走向被咒诅的绝路。弟兄姊妹，如果律法不是承受产业的途径，那出路在哪里呢？难道圣洁和公义的神闭上一只眼睛无视人的罪，就这样接受罪人吗？第十三到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们，神如何解决罪，如何为人提供拯救的途径了。原来，承受福气，领受圣灵，成为神家人的途径，是根基于应许，是根基于神的应许。第十三、十四节呢，是神应许的核心。父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要替代罪人被挂在木头上，圣灵要依照父神的应许内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读第十三和第十四节的经文，第十三跟第十四，一二三，第十三，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 我们就是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这样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你看到吗，弟兄姊妹，父神的应许呢，何等宝贵，何等伟大。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被挂在木头上，替代罪人承担了律法的咒诅，信靠他的人呢，就免除咒诅了。就是这样，我们凭相信耶稣，就承受福气，领受圣灵，成为神的家人了。最后15到18节的经文呢，保罗以人与人立约的常理呢来解释，一个立好了的约呢是不能够更改的，签约本来就不能更改的，是为了要保护双方签约的人。我们这边的护士姐妹很熟悉，德莲姐妹也很熟悉，一个屋主和租房间的人签约，月租多少，水电费谁给，谁给 internet 的费用，煮饭厨房可以用来煮饭吗，租约有多长，是一年吗，两年吗，可以签三年吗，等等。当你签了约之后呢，就不可以suka更改的。要保护双方的利益，我们人呢都晓得尊重约定的重要，是吗？更何况是创造宇宙万物信实的神呢，他对子民的立约，他的应许怎能够随意更改呢？所以第17节说，那430年后才有的律法，不能把神的应许废掉，不能使神的应许落空。让我做一个小结，既然我们都是以信心开始，就当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继续前进，不要受迷惑转去行律法，依靠自己的努力的那种的途径。因为律法呢，不是领受圣灵成为神家人的途径，应许才是。那最后保罗就要回答了，到底为什么要有律法呢？讲到最后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要跳去第24节，因为神颁发律法的最根本的心意呢，就是在第24节了，请大家看，这样律法成了我们的启蒙教师，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这一段经文呢，保罗为我们分析律法的作用，第19到25节，保罗分析了律法的作用。让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我才去经文。他说这个启蒙老师呢有几个特色，他的功能呢是发挥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等待耶稣基督的来临。他说这个律法的角色呢远远比不上应许，他的位置是较低的，虽然他在某一方面有帮助罪人，可是他不能够赐给罪人生命。他可以捆绑罪人，他可以约束罪行，可是他最重要的作用呢是引导罪人去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唯有神应许的耶稣基督呢才能够赐给人生命啊。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整个介绍了。那现在我们就进入经文来看，是这一些的简介是怎么得来的。你看第19节，律法是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的，直到那应许的后裔来到。律法的赐予呢是要帮助罪人，引导罪人，律法会发挥他启蒙老师的功能，直到应许的耶稣基督来到。换句话说，这一个启蒙老师的工作啊是暂时的，是在一个过渡性的。第二，律法的角色呢是低于应许的。如果你看19节的下半节和20节的话，你会看到律法呢不是神直接判发的，它是透过天使和一个中间人，就是摩西所判发的。可是应许就不一样了，应许是独一的神主动直接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民所启示和宣告的，所以律法的角色呢远远低于应许。弟兄姊妹， 你想象一下，有一天你在 Facebook 看到我的女儿从 grassroot leader 的手拿过奖状，然后过一天呢，你又看到 Linda 的儿子在 Facebook 从李显龙 Prime Minister 的手上拿过奖状。请问我的女儿的成就大还是 Linda 的儿子的成就大？从 grassroot leader 的手拿奖状比较威风，还是从 Prime Minister 李显龙的手拿比较威风呢？你知道吗？这一个律法的角色远远比应许低，因为应许呢是神直接来向人所宣告的。律法的功能呢不能够跟应许相提并论，因为律法呢不能够赐给人生命。在第21节跟22节呢，保罗基本上是问了两个问题。律法的应许和神的律法和神的应许是相对的吗？是对立的吗？透过中间判发的律法能使人得生命吗？能够帮助人称义吗？这两个问题呢的答案都是 no。律法和神的应许不是对立的，他们的功能是不相同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律法没有解决人罪性的能力，不能赐予生命，唯有应许可以。然后第二十三节，罪人被囚禁，被围困在律法下，等待基督的来临。罪人被囚禁，被围困在律法下，等待耶稣基督的来临。换句话说，律法有看守罪人，有约束罪行的功能。因为律法呢，让人家看见神的圣洁和公义，还有神对人美好的心意。它可以约束罪人的行为，减少在行为上对神对人的过犯。律法会让人察觉自己真的是罪人，人会了解在罪恶的权势下我是何等的无助和无能。可是它不能够解决罪性。弟兄姐妹，你有去 Cold Storage 吗？你有没有看到 Cold Storage 前面有一个很英俊用纸做的警察？No， 你说它有用吗？当然它有用，如果不是这么多 Cold Storage 就不会常常去买它，还有很多店也会放它在前面。它的确有减少偷东西，可是它有除去人的贪心吗？它有赦免人罪的能力吗？没有啊，没有。我们回到第24节，神颁发律法最根本的心意了。最根本的心意就是在第24节，是律法的作用是暂时的，它的角色是地也应许，它可以看守罪人，约束罪人的行为，没有办法给人家生命。当人察觉人自己的无助和无能的时候，就会被引导去仰望神的拯救，神应许所赐的基督。24节，律法成了我们的启蒙教师，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这就是律法的作用了。最后25节，保罗说，在我们在新约已经信靠神应许基督，成为神家人的基督徒啊，我们已经不在启蒙教师之下了。换句话说呢，你跟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不再被律法困囚禁和围困了。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真自由了。在基督里的自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呢？是为所欲为的生活吗？神如何引导我们活出基督，活在爱里呢？啊，这不是我的题目，大家要耐心的等待，因为牧师会在第五和第六堂信息交代在基督里有真自由的信徒是怎么样活出在活在爱中。可是当我们还没有去到五跟六的时候呢，我想要讲一讲，就是在下一堂呢，水南长老呢要从第四章继续的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基础。因为因信称义的真理太重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核心的救恩真理上站立得稳。 然后我们才去到更多的应用。最后我们已经来到总结了，我们来到第26和29节。今天信息的总结，弟兄姊妹，就好像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你们也同样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神的儿子了。回想一下你们每个人的得救经历好吗？你们不都是以信心开始的吗？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并不分中国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并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阶级，不分你是医生、家庭主妇、工程师、老师还是理发师等等等等，我们都在同一个立足点上，就是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体了。如果你是属于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是按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保罗的目的就是我们的应用。保罗要我们稳稳地扎根在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上。今天我们没有信息讨论，请弟兄姐妹在家里默想那个讨论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有可能呢会从信靠福音转向信靠自己的好行为，那是非常危险的。愿保罗的信息帮助你回转，不再无知地依赖自己的好行为或其他的途径，乃是稳稳地、坚定地信靠主耶稣。最后，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依靠行为来讨神喜悦和接纳呢，是每一个宗教的真面目。无论是修炼、做善事、去圣地朝圣、遵守规条、看日子、守节期等等等等，每一个宗教从基本上呢，都是要以人的努力和行为来赚取神的接纳的一种的人的努力。今天的信息要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种的宗教的途径的方法呢，是绝路。如果有人要用自己的努力，要靠做善事，要靠修行，要靠朝圣，要看遵守规条去赚取神的接纳的话，他最后会感到失望、迷茫、疲惫，他的终点都是永恒的咒诅。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的亲朋戚友、邻舍和同事呢，还在依靠自己的努力，迈向那个没有把握的未来。所以，我们聚会后呢，要彼此分享，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同事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温馨可以温柔的、有爱的来邀请他们参加来临的人生重大问题的这个福音讲座。因为唯有福音呢，赐给罪人完全不一样的出路，让人呢凭着相信神的应许，就成为神的家人了。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给我们加拉太书的信息，帮助我们无论是信主多年还是初心的，再回到最为宝贵的一个立足点，就是我们是白白蒙恩，我们完全没有贡献什么，乃是上帝你的爱在亘古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在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了我们。你拣选，你预备救恩，你差派你的儿子来被挂在木头上，替代我们承担了一切律法的咒诅，以致我们只是单纯相信就成为神的家人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主，我们也看到我们旁边还有很多为蒙恩的朋友，也求主你带领我们待会彼此的祷告，把他们的名字放在表格上，也尝试的靠着圣灵的力量来邀请他们来听福音。 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门。